你先爱上了我们。所以特别在这个岁尾年终的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感谢献给你，主啊，特别在今天晚上你仍旧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所以但愿我们真西班牙书大家都知道就在哈巴谷书的后面，所以几乎是两本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几乎是可以说哈巴谷在前但西班牙呢在后，所以整个的背景是一个背景。那不过呢，在哈巴谷书明明点出加勒比人，那哈巴谷西班牙书呢有它的用意，它并没有明明的点出到底神是借着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西班牙的信息应该是紧紧接着哈巴谷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如果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版本，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西班牙所说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很快的。那么西班牙书呢，我们说过刚好分成三章，这三章很容易明白的。那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所以我们注意到了它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但最重要的是讲的末世的末日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所用的话都是以赛亚说过的，耶利米说过的话，还有就是弥迦说过的话，约珥说过的话。所以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只要俄巴底亚怎么说，只要耶利米怎么说，只要耶和耶约以赛亚怎么说，他们说的那些话呢有不同的应用。比方说，有的人专门讲的摩亚，有的人专门讲的以东，尤其读到俄巴底亚，当然主要讲的以东。可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审判要来到的时候，那么是西班牙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明白吗？你可以应用在以东，你可以应用在摩亚，你可以应用在腓力士人，你可以应用在亚述，好了，这是全世界，你不管在哪里，那这些话本来是用在这里，本来用在那里，现在呢到了西班牙的时候他全部把你放在一起。所以读西班牙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严格来读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跟旧约里面一些先知书来做比较的，慢慢你就知道说西班牙呢是完全骑在这些先知的这个肩膀底下。所以很明显的，你当你读完西班牙书的时候，你发现影响西班牙书的有以赛亚书，有耶利米书，有厄巴底亚书，有哈巴谷书，有约珥书，那还有呢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那些话不光是西班牙第一次说的，是神已经借着以赛亚说，现在他再说一遍，有的是借着哈巴谷书说的，他再说一遍。你记不记得哈巴谷书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看这是哈巴谷的话。那么等到后来西班牙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也是讲到圣殿的事，因为在讲到圣殿一定有献祭，对不对？所以呢讲到献祭的时候，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等到第一章西班牙第一章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下面的故事是发生在圣殿里面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西班牙所用的词句，你就知道说现在很明显的，如果在厄巴底亚书你知道他讲的末日主要是用在以东的身上，那么以赛亚书或者耶利米书它有大概的对象，明白吗？ 那这些话应该只能用在他的身上，现在呢，你看见西班牙全部用在一起，放在一起，而最后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末日，有一个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呢？从十三、十四节开始，第一章，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你看他这个话都是引，不是自己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约珥的话。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永世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那这里面很明显的借用什么？借用约珥书，因为约珥书讲的蝗虫呢，等到蝗虫来的时候，你看蝗虫一飞过去，不是黑暗把所有太阳阳光都遮住了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里讲到将来的一个大日，这是不是很明显的？这是什么？这是西班牙的福音。所以他就把所有圣经里面只要讲了末日，只要讲了耶和华的日，只要讲了大灾难，他通通把它放在一起。因为神给他的托付就是给他看见说将来有个大的灾难，将来有一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蛇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那这证明说那个罪恶满的一个地步，现在神的忍耐往就用光了。所以最后给我们看神的公义，他一定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等到最后，最后你讲到这些以后，讲了这些十六节，比方说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你只要这些话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这些话都是别的先知讲过的话，他把它再讲一遍。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自从亚当，自从挪亚的日子，不错，神在的确在下了雨以后他摆上彩虹，但那只是告诉我们神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那最后你看见整个的大地要销毁，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为什么呢？很清楚了，就是到一个时候人的罪到了一个人满盈到一个地步，不止大罪人出来了，不止不法的人出来，不止是敌基督出现了，现在你看见说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那个愤怒是什么愤怒？是羔羊的愤怒。那羔羊因为有无限的爱，所以他也有无限的爱。所以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类是完全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整个西班牙所要告诉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它主要的是讲的末日要来的灾难，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它并不是像哈巴谷一样，一下就点到这个什么，一下就点到加勒底人，不是的。那但是现在你就知道说，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真的，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审判？是借着谁审判不大清楚，刻意的。因为这什么呢？这是西班牙书是要告诉我们，因为否则的话西班牙的负担只是限定历史的。所以如果你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好像这个都已经应验了，但是没有。我们知道说是时候还没有来到，到了最后你看见吗？果然那个日子要来到。所以这是第一章。但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个审判，这就是福音的。你有这么明白吗？一面来讲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一面来讲神要毁灭这个世界，而且要全遍地都是火，因为那是神愤怒的火，是羔羊愤怒的火。但 但是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没有可能逃避，我们可以逃避。所以到底我们怎么逃避这个愤怒，这就是第二章。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悔改，谁要人悔改。然后第三章就讲了救恩，那这个救恩是完全根据我们悔改结的果子的。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神不是审判的神，神乃是慈爱的神。一面他是公义的，但另一面他是慈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公义跟慈爱什么时候能够相连，什么时候能够相接？我们知道只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需要我们悔改，十字架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恨神恨到了最高点。十字架也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了最高点。所以虽然第二章没有讲到十字架，但是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很清楚，第一章讲的公义，第三章讲的慈爱。好了，那现在如果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我们当然要经过审判。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是我们要经过审判呢，还是神把我们藏起来？如果神把我们藏起来，感谢主，我们就有救了。如果神肯把我们藏起来，就表示我们躲去了羔羊的愤怒。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是罪人，羔羊的愤怒应该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是罪该万死的，我们怎么没有死呢？因为神把我们隐藏起来。所以明白吗？等到大暴风雨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裂开的磐石把我们隐藏起来了。等到这个平常艳阳天，你觉得带着羊出去到处都没有问题，但忽然间变了天了，你看见那些磐石的洞都变成什么？都变成他们隐藏的地方。所以表面上我们好像看不出十字架，但如果我们要明白西班牙书，我们必须用新约来明白它才可以。所以西班牙叫做神所隐藏的人，你是不是神所隐藏的人？神的愤怒要临到我们，但神把我们藏起来了，我们居然躲去那个愤怒，那是不是神爱我们？是不是爱我们到一个没有原则的地步？没有，明白吗？你看见说，那个杖，愤怒的杖是落在磐石的身上，所以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叫他勒旁为我们。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个隐藏的地方。我们隐藏在哪里？我们乃是隐藏在万古的磐石里面。所以这什么呢？这是西班牙的意思。所以如果光讲神的审判，这不是福音，这是祸因。但是感谢主，神可以隐藏我们，我们可以逃避神的愤怒，这就是福音，明白吗？那这个福音当然有一个关键，跟我们的悔改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最后神有个审判，为什么审判呢？因为人犯了罪，而且罪是到满盈的地步。所以依据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2000年前，你看见说，为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因为愤怒的杖落在万古的磐石上，明白吗？为什么愤怒杖落在神儿子的身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现在问题就是，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他儿子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神听这个祷告，神是不是无缘无故就赦免人？不能。所以他要付上代价，那个代价就他独生的儿子。所以他宁可舍去他独生的儿子，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该受审判，我们该受击打，结果那个杖不是落在我们身上，落在磐石的身上。那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人因为被藏在磐石里。